大家最近看完百灵果影片，有没有觉得我们变帅变美了呢？
其实很多留言就在说，哎，我变帅了，我变年轻了。哦，其实我看完心里都很好，比较没说你。
对，我跟你说，我做了非常多努力。虽然我知道 Ken 跟我最近都去打了凤凰电波，而且我们整年打了900发，但是其实我做了更多努力。我还有跑步，我还有打很多其他的东西，然后还有吃健康便当。但是好吧 ，Ken， 这是你的初体验，就打凤凰电波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蛮有趣的，因为打的时候我就整个人进入了工会世界。
所以到底工会世界是什么？你要不要讲清楚呢？
好，不知道的人可以去看我们的 IG 啦。就是我在打麻醉的时候，就是整个人就开始胡言乱语嘛。你知道打麻醉，整个人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就是很好笑啊。
其实我记得我在旁边看你，然后因为我们说好，就是我们想要记录就是麻醉这一刻，然后我就觉得你凭什么连打麻醉都比我好 笑？
连这个都要比？
对，我真的很爱比耶。
好啦，欢迎大家一起去找优美进入工会世界哦。不过我觉得啦，在我的定义里面，那个工会世界呢，就是进去以后会变美的、变帅的世界，好吗？
好，所以欢迎大家，如果你想要进入工会世界，就去找优美诊所。
我只记得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去找医生嘛，那医生有就是摸我们的脸啊，看我们的皮肤状况的时候，就说：“哎、欸、，Ken 的脸蛮紧实的。”然后摸你的时候，就好像就是……
我跟你说，他根本没有摸我，他就说：“Ken 你的脸真的很不错，很紧实。”然后看我就说：“啊，凯莉有蛮多地方可以处理的，比如说脸啊、脖子啊，哦，都可以处理哦。”我就想 Ken，
这样。然后就是因为我非常怕痛嘛，所以就是我记得麻醉医师来的时候，他有跟我很仔细的讲解说接下来他会做什么。会发生什么事情，我就觉得说哎，有专业的麻醉医师在旁边就是守护啊，帮你就是照顾全程，我觉得超重要，让你非常安心。
对，我觉得他很专业，但我们很不专业，因为我们一直跟他说医生拜托你，我们可不可以拍谁打了麻醉以后可以撑比较久才睡着。
我觉得那超好笑，因为就是他那时候看我们两个的眼神就觉得这两个人是笨蛋吧，不过他就是很专业。
他没有这样说，
他的我觉得他内心话我超意，我超意，可是他就非常专业，他就保持着微笑看着我们说我会做我该做的。
对，
哦，所以我觉得他内心应该就是觉得这两个人在干嘛，可是他就是非常专业，让我觉得很安心。
像我现在打完大概两个多月，快三个月了，我自己是觉得我看起来变得比较美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呢？大家有看出来吗？现在请看镜头，大家有看出来吗
？Come on， 你有那么缺爱吗？不用叫大家一直称赞啊。
其实我没有缺爱，因为我看镜子就知道我变美了。
哦，好棒哦！
好了，不过因为每个人的需求都不一样，优美诊所会帮你做评估，大家可以看看你自己的需求，你是需要打脸，或是打眼周，还是要一起打，他们都可以帮你安排哦。
好，如果想跟我们一起进入工会世界变帅变美的话呢，真的很推荐去优美资讯看看哦，把自己的轮廓线安心的交给专业的团队，那相关的资讯我们会放在资讯栏里面哦。
你要不要把你酒瓶拿出来给我们看？哦，
就酒壶啦，
最可爱了，酒壶。
对对对，酒壶，就是因为我看电影，很多美国大兵都会就随身携带，还救自己一命那种。我觉得哦，这感觉好像是特种部队需要这个，
合理。
其实是啊，感觉是啊。
但我
又可以消毒或什么的，
没有啦，这子弹打下来是死掉，怎么可能挡住？
这不能挡子弹啊！
我认为不行，
电影会说这个会挡啊，
就书本
连一个连书本都可以挡，电影连书本都可以挡，
小心小心小心，小心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
Welcome to KK Show, this is Ken.
我是凯莉。
今天很开心邀请台湾的前特战队队员林泰山，耶、yeah! ！
你确定他想要把姓都讲出来吗？
哦，没关系啊，无所谓。
真的吗？
无所谓，
泰山嘛，泰山。
泰山，然后那林帮我逼掉。好，我要再讲一次。哎，泰山，你是我们的听众，对不对？你是最近听到了那集，就是情报员的那集。
对对 对, 对，
你很有感触吗？
因为他讲，因为他特别讲到那个他受训的时候有在讲那个爆破的事情啊，我那时候在刚好也在受训，我知道那个地方啊，我有受过这个训，但是那个训我觉得没有很机密，而且很好玩。
哦，所以他在受训那个时候讲到爆破训练，你那个时候在特战队？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应该大他蛮多，因为我退伍蛮多年的，嗯，对，所以他那个训练的时候，我知道他在哪里训练，哦，然后我也跟他受过同样的训练。哦，对对对，然后他。因为他可能是身份的关系嘛，他不太能讲，但是我可以讲，我认为我可以讲，
所以那个解密机，
对对，我认为我可以讲，
对
对对对对，因为我跟他的身份可能没有差，就是、哦、就是情报关系没有差很多，哎，差太多，应该讲差太多。
OK
OK OK OK，
那就你的角度，你说那个爆破训练是怎么样很有趣？
哦，我现在马上跳这边吗？
哎呦，好奇，你都提到了，
对啊，
他就是在台中古关那个地方，他就是特战的训练的大本营，
就古关空气的古关那个， 之前
古关温泉的古关，
对对对
对
对
对，
就是那个地方，就是之前被讲空气的地方。
哦，之前有他们有装那个空气品一品的，
对，古关空气
就
是那，就
说那边空气很好的那个地方，嗯，对，是蛮好的，不错，因为都山上。然后因为他讲那个爆破，其实我们听到爆破都不是、哦、我们 很像电影一样制作什么精密的仪器啊，或是自己怎么调电质啊，不太像是这样。它是已经有一个 C4 的炸药，它已经 setting 好了，然后它会插一个雷管或信管，有点像是水烟一样的感觉，然后点火它就就会往前、
哦、
往前爆这样。
你竟然用水烟一样来比喻，非常清楚。
对，有点像水烟一样，因为它有时间嘛，然后点那个外面那种一长串的那种鞭炮，点下去之后，对，它就会往前点，
就像不可能任务那个影片开始那条线一直这样烧过去。
对，没错没错没错啊。那时候训练的时候，
我感觉科技感有点
没有那么好，好像很 low 这样啊。他就是你要爆破什么目标，就是把那个吸波抓药捏成你要的形状、嗯，它有点像粘土，嗯哼，有点像粘土啦的形状，然后去爆破你想要的目标物这样子。然后但是他训练的时候蛮有趣的是，他会学员排一排，然后一二三四五排一排这样，然后就叫教官就会叫一号点火，因为他点火的手势很奇怪。你需要一个很特别的角度去点火，用火柴点火，它的那个难度才够。然后点下去之后，它就像鞭炮一样就开始点嘛，就开始往前跑。然后他就喊二号点火、三号点火、四号点火。结果三号点火，他可能会手会抖啊，会抓啊，然后就点不起来。然后教官就会有可能会比较大声一点，他就对着那个学员就会喊说四号点点。点火就会喊很大声，那学员就会当然就会吓到，就一直点不起来，最后。他一直点不起来的时候，五号就旁边就很紧张，我可能是五号，我在旁边就很紧张，一直点不起来。但是因为他是真的会爆，真的会死人的。然后教官就看就说，真的来不及了，他就会说，好，我们有十秒钟可以跑。然后我们就
，Oh my god，
我们就往回跑，因为后面有一个玻璃的防弹玻璃的那个，就可以看前面的状况。然后我就想说，万一我在那边跌倒，我就去了。
很 low tech，
对啊，大家就往回跑，然后就是做，就是可能每个人生冲刺都没那么快，大家就拼命往前冲，然后冲到那个玻璃帷幕里面，然后刚好真的关门就真的会爆，而且那个信管，因为它没有科学化，就是因为它会受天气啊、潮度啊、存放的关键，所以它有些烧的，有些它会一段一段，突然很快，突然很慢，然后就会看到你的那个像水烟一样的鞭炮，就怎么突然又变快，突然又变慢。你抓不准他的那个时间，
这很危险吧？
哦，我认为很危险。
我以为是弄好，因为现在我们看美国电影都是打开一个按钮，然后你按下去，然后
他就会爆。后来他有这样子，他有那种电子式的，
只是他们要让你体验最传统的就
对。
对
对对，最传统的是就是像那样，就是这样点下去，然后他就这样慢慢跑跑跑，然后他就爆炸这样。然后我们就、oh、因为他没有就是。他就爆的时候，就是大家都会觉得，这么 local 的东西是可以用的吗？然后后来教官，因为他这个已经我不知道存在多少年了，可能也许二战时期就有了。嗯，对他教给我们就是类似这样的情况。
所以给你们的时候是那个二战留下来库存是不是？还是现在
我不知道是不是二战时候留下来库存，
就哎撤退一起带过来的。
我不要，
应该不是掉了。
那他是那个打火机是烧不起来的，所以相对是安全的。他需要。通过雷管跟信管，然后用火柴去点它，它才有办法点起来。哦、所以没有想象中那么危险，但是取得那个 C4 是管制品，所以你也不太容易取得。
嗯，那泰山，你跟我们分享，你那时候联络我们的时候，你其实就说你其实现在以前啊，你说你以前是在特战队，可是正常人要怎么样去加入特战队？你是自愿意吗？还是
哦，对，就是。其实那时候我也不知道我会加入特战队，它是一个小故事。他是说，那时候我高中的时候是读军校，但是这个军校已经升格变成专科学校，是陆军高中。对，然后读毕业之后，我们在成功里，他就会有人来选人选单位。那时候有选几个单位，他是选就是比较特殊的单位有，就像刚刚 Ken 讲的是陆战队，嗯，然后还有海龙蛙兵，然后另外一个他就不讲述他是什么单位，他就剃的跟我一个头这样子。这样子，这个头他就讲说，前面就很多人选啊，有陆战队，他说他会跳伞，那海龙卫兵钱比较多，会到外岛去。嗯，然后有一个长官就剃了像跟我一样那个头，他就说， 我不跟你们讲我是什么单位，但是你想要在你的军旅留下美好的回忆的话，就来我这边。我就听了说，哦，这个好像特别不一样哦，
很美好回忆。
然后其他的同学因为看到那个长官都剃这个头，因为国高中刚毕业的时候就想说，哦，我要留，第一个就是想要留头发，不想要再剪这个头了。然后就看那个长官说，他说上到营长下到队员都是理那个头，他们就说，就大家就去了一半就不想去
平头嘛，大家不想
对对对，不想去甄选了。然后我就去甄选。之后，然后就是拉完单杠啊，其实前面的体能项目他只要定的标准就好。测完之后，然后他就把我们集合在一起，大概我记得好像三十几个人吧，集合在一起就说：“哎，那个就是我们这边受训哈，来这边的话，我们要受一年的训练。”他就讲一年的训练，但是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哦，其他人选都选错了，钱最多是我们。只要选到我们，你入训结训之后，你会得到额外的加级是29500。然后大家就听到29500，我就很开心，我就倒抽一口气。我说怎么可能平白无故可以加29500？这一定很有问题，
活下来吗？
我说这一定很有问题。然后他就讲出他的全衔的时候，他说我们就是不是跳一般的跳伞，他是要跳高空的伞，就是要10000英尺那种高空的伞。哇！然后就在我脑袋里面回想那些电影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单位好像很奇怪，
有点硬啊。
对，我觉得很奇怪。然后。就是、
可是那个时候听到可以跳10000英尺伞，会觉得哇，好酷哦，像拍电影，会兴奋吗？也不会。
没有，我那时候的个性比较没有那么开放。对，虽然我个人有点觉得我自己有点奇怪，但是我还是有点理性跟认知说，就是会加这种钱，一定不是很简单的一个单位，
其实是合理的。
对，而且长官又没有公开的讲说我们是什么单位，他是在我们陆训测完之后，他才讲出他的全衔是那种高空的特勤队，这样，就是全衔很长啦，然后就不赘述了，他就高空特勤队，然后我就说这是到底是什么，然后我就回去，然后就问了人家，他说哦，那个就是在那个梁山那边的啊，我说哈。我说梁山那边的，我说，然后我就又去查了一下梁山，因为他们太神秘了，没有什么资讯，然后我就一直很紧张，说我去里面到底会怎么样？对，所以我在进去前的时候，我就个性上就觉得有点怯懦啊。
那个时候不能说，我后悔了，我不要加入这个队，不行，对不对？
哦，
下好离手，
有点像是这个下好离手，就是因为我们家住偏乡，我爸爸是原住民，我妈妈是外省人，所以我们那个村庄是。有点是他们撤来台的时候就住在那个村庄，在桃园的地方。然后我来当兵的时候，就是很传统，到我去当兵的时候，我爸爸会摆2-3桌酒席，然后请人家来挂一个红布条，说：“哦，我要去当兵了。”所以我不能有那种就是“哦，我不要，我不行了”。对，就是村同村委就会讨论说，这个人怎么突然回来，然后没有去当兵了？对，有一种没有办法往退一步的感觉，这样。
嗯，你原本因为梁山对梁山印象，我都只有从 YouTube 上面来，就是那些就是非常 hardcore 很硬汉，然后训练就是非常鬼很恐怖。那你那时候去之前，你对梁山所得到的资讯是什么呢？
哦，我可以说一无所知
一无所知。
对，我觉得我好像可能会就是进去的时候就会爬进去这样子，然后可能会被殴打，或者是
会被殴打，
对，可能类似之类，就自己幻想，不晓得到里面到底训练是什么。对，就是到里面之后，因为很紧张，我光是坐在那边，然后听着那个长官讲话，我就一直满头大汗，然后就坐在那边，我说我下一步不知道会怎么样，会做什么样的训练。然后其他同学可能看起来还好，因为他们我觉得比我更无知。所以他们觉得还好，这样
无知的最勇
对对对对，他们可能我觉得无知可能比较好一点，都不要知道比较好一点。对，
我可以先问一下，你记得你到梁山第一天是做什么事情吗？有下马威吗？
下马威好像倒是没有，但是比较特别一点是，就是我们去刚毕业的时候会先去分科训练，就是做一个很基础的训练，在高雄那边做训练。然后结训的时候，大家都很开心，说要放假。就要放假，要先放假才会到新单位报到。那我们在发那个收那个结训证书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后面有一台黑色的游览车，就是全黑的，连玻璃都黑的，然后就开到我们后面的那个马路上面。然后大家放假的时候，耶，放假，然后转头的时候，来来来，我们单位的全部上，
就是你们要去梁山，
我们要去
放假，
对，没放假就去上去这样子。然后就上去之后，然后到了单位的时候，他没有，我这么说好，就是。梁山的这个地方啊，里面的教官里面之所以人家说里面的人都很蛮厉害，是因为很多的 体育国手，体育国手就是各式各样的，他不管是跑步的啊、技击的啊、拳击的啊，或是体育国手，都会去到梁山里面
当教官吗？
当队员，所以他们会不定时的出来当教官，所以里面的队员每一个都是。就是非常厉害的人。
Oh my god！
对他们都是曾经的某个方面的国手这样子，所以他去的时候，他也懂一点点科学化的训练。他说知道说不可以在第一天就叫我们翻滚爬这样子。嗯，所以我们第一天到的时候，我知道他好像是对我们做一些精神讲话，他就有点循序渐进的开始把那个强度拉得很高，只是拉的进度很快很快。
半年就要拉到国手级的训练，
没有到我不有没有到国手级我不晓得啦，但是强度是任何一个你自称是国手去到那边的，你都会说你不是国手，对对，不要被特别待遇这样。
那你可以跟我们举一些例子，就第一阶段的训练大概是要到什么程度吗？
对啊，
比如说每天都要跑半马吗？是什么样的？
是怎么样？
如果有在
或者是一天大概是什么
样子？对，有当兵的那个，我先讲陆训的标准好了。就是有当兵的，大概应该大家都会知道，就是有大概最基础就会跑3000公尺。嗯，对，跑3000公尺的话，那时候进去你的标准就要跑11分半，进去前你就要先达到这个成绩这样子。
十、哦、一分半，
对对对，可能大家没有
偏快哦，
偏蛮硬的哦、没有，那是4分速以下哦，所以几乎是要
对对对对对
几乎全力。
就是进去前啊
，OK， 那很快欸，11分半。
进去前就这样子，
就进去前陆训测的时候就要这个成绩这样子
啊，过不了的人就
刷掉，
对啊，就进不去了，
对，就进不去。
我们因为高中的时候母数很大，人很多，所以可以挑很前面，因为那时候17、18岁，其实练一下就
有机会，
对对，就有机会。
好，跟我们现在40岁想象不太一样。
一觉得如果。印象没记错的话，早上起来就会开始跑步，应该是5000吧。我印象没错，然后先去外面跑5000，他会压个时间出来，跑完5000之后，然后就去冲斜坡，冲山上，冲完之后，然后就
跑完5000再冲山上，
对对对
，OK，
然后再继续吃饭前，然后再跑，这是早课，就是早上起床5点多起床的时候，然后再去操场里面跑间歇，跑完间歇之后再去拉单杠，然后再去做
俯
对，
跑间歇，
对，再做俯卧撑。然后完了之后，就是上午的一套课程到早上，然后上午的时候再去做，看一下他的那天课程是什么。我觉得很特别，是他还要有我们学体操，要在那边跳箱，然后做一些体操的跳箱的动作，哦、然后在那边单杠的时候就有一些起操的基本的举腿上要翻上去的动作，然后再做一些绳索下降的训练，就是专业科目的训练，然后诸如此类的，一直到晚上的时候。到下午的时候又在跑步，又在 run 一次。可是下午跑步的时候比较特别，是他会加长距离。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是，他说3点我们就出去跑步，很热，屏东那个夏天超级热。然后我们在马家乡上面跑那山路，一直跑一直跑。我第一次知道跑步会肚子饿，因为马拉松选手他中间会不是可以补给吗？
对、啊。
因为跑步会肚子饿是代表什么？很久，4、5个小时就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很渴又很饿，然后我就肚子就一直叫，一直叫，然后。大部分同学都是这样，跑到已经快天黑的时候回来，然后再继续单杠。
3点跑到快天黑哦。
对啊，3点，所以才要4、5小时啊。
Oh my god！
跑到快天黑，然后就回来，回来之后晚上的时候就开始练技击格斗。那时候我的筋很差，就在那边踢跆拳，然后热身，然后左脚踢500脚，右脚踢500脚，那就开始踢。然后可能比如我刚刚讲过，不是很多教官吗？就是你不管是学什么的，哎、欸，今天如果是跆拳课，就跆拳教官出来带；今天是拳击课，就是拳击的教官国手出来带；
哦、
柔道就柔道教官出来带、哦，就每天不一样，哦、一直都通过上半年。
凯莉，你可以分享一下，因为你以前有练过跆拳道，
对，
左脚500脚，右脚500脚，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因为你以前
烂掉啊，一定脚烂掉。
你们以前在校队的程度，
我们以前在校队
踢几脚？
我们不会这样算的、欸，不会，是舒服的，一二，累了休息一下，water break。什么500脚，脚都举不起来了。
然后隔天再继续训练，
隔天再继续，就看什么课程，隔天就再继续。哦，对，还有游泳啦。对，游泳
什么时候可以游泳？你刚刚那个行程什么时候可以游泳？
哦，我们那边没有游泳池，所以我们要、可能要到某个地方有游泳池的地方，一个营区里面，然后去游泳这样。
哦，特定天数这样子。
对对对，他特定什么天数？他叫我们，我在那时候印象比较深的时候，我的水性算是蛮差的，所以那时候那个去游泳的时候，他叫我们穿那个全副武装游泳，就是戴钢盔啊。 衣服长袖长裤啊，然后带背枪啊，背那个水壶啊。然后我在游的时候，我感觉我都是要溺死的状态，他也不管，教官在旁边就是这样一直看。你真的要溺死，他才会把你救起来；你没到溺死，他就不会把你救起来。
他这样要你游多这样全副武装要游多远？
哦，他没有说要游多远，但是他的标准就是200公尺，要好像要四分半内，
然后背这么多东西，
对，背这么多东西，对。我的那时候印象就想到，哦，那个美国海豹部队好像要绑手，他说教官就很生气，你们再这样我就把你把手绑起来。我就还好他没有这么做啊，我觉得我会死掉。
可是以前你刚刚有说格斗技也会训练什么的，那刺枪术，因为很多人会很好奇说，那刺枪术在正常国军他们之前要训练嘛，那你们以前也要训练这个东西吗？
哦，在分科训的时候有学，
分科
训是
之前，
就是一毕业的时候会有一段，就是你的自己的专长，每一个阿兵哥都会学一个自己的专长，就是在分科训的时候有学，然后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就是觉得那是超体能的，后来觉得刺枪术我认为它有用，但是不是全套有用，是因为那时候我们那是比较后面的事，因为我训入海龙阿兵之后有跟那个 X 军，那如果不方便可以把我逼掉，我们那时候因为我们都叫他们叫 B 方，B 方有来台湾，其实 B 方来台湾已经好多年，他是每一次都，
你都讲 B 方，我们前面就帮你 B 掉，跟 B 国
okay,
，B 方，
他们就是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来，但是都没有断过，他跟我们接触的训练从来没有断过，因为他们我觉得，因为有点像我们开头讲的，就是我们自己国家没有担心，但是他们 B 国非常担心，所以他觉得我们的战力不太行，所以他们认为我们是非常紧张的，但是我们认为我们自己好像没有那么紧张，对，所以那时候我接触的时候已经是几年了，16、17年前，
16、17年前 ，B 国就这么紧张，
对他们就很紧张，所以他们就一直辅导我们训练，就是说我们一定要能够自己有办法抵挡，可能要多久时间啊，或是怎么样，所以我们要，所以他们这时候很积极的来帮助我们训练，这样，
那我先问一下，所以刚讲那个第一阶段你的一天，我跟 Ken 听起来觉得好可怕，那第二阶段你过了第一阶段以后，第二阶段有变得更可怕吗？
哦，
还可以怎样更可怕，一天不就24小时，
就把跑步的难度上升啊，就变成全副武装跑步啊，时间要求一样啊，长度变长，就可能变一万，变五千，变一万。
可是你不是说第一阶段练体能，第二阶段练专业技能？
哦，对啊，这是体能也要上升啊，
这怎么在靠北？
体能要再往上啊，
太硬了吧？
对对对，体能要再往上啊，就不是只有体能，不是维持在那边，你体能要再往上。对，他的体能就是状态，就是你要在跑步要更好。但是 B 国，哦，这题外话 ，B 国没有这么认为，对他的方式有点不太一样，这是可以等一下会讲，所以。完了之后，我们就是会大量的射击，是非常非常大量的射击，就是在那个地方要大量射击。台湾的每个男性当兵的时候，他们射击可能去靶场哦，五发就结束今天这一天，可能五发十发了不起，可是在那边你一天就是几百发在打。对，我记得印象很深刻，就是刚刚要讲到一个小故事，就是我就是很天就是这样的由来就是这样，就是我们一排四五个人，然后我们的俗称是战斗射击。战斗射击呢，就是你拿着枪，拿着弹药，
手枪吗？还是
步枪
吗？
对，长的步枪，然后往前跑，往前跑的时候，跑到225公尺的时候，然后趴下，然后教官就会哔的一声，就砰砰砰砰，我们就开始打五发，然后他又再哔的一声，我们又再起立，然后再往前跑，再往前跑的时候就换不同的姿势，然后反正换立射，然后我就在立射的时候出问题，就是立射的时候哔，我就哒砰砰砰，然后因为那时候因为一直。一天要打很多发子弹嘛，所以一定会塞耳塞，塞得很紧。那教官我印象很深刻，他在我左边这边吹哨子，然后我在打的过程中，我就因为很专心，其实打着边跑边打很喘，喘哒哒哒，然后最后四发五发的时候，我就那个呼吸乱掉，我重新再瞄，好准备要打的时候，我没有听到教官已经哔的一声，大家已经往前跑了。大家听到这边就已经吓到，对，大家就往对，就你就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事了吧？
发生什么事？
然后就我的队友就往前跑，但是我的那个视线已经非常非常狭窄，我没有注意到旁边人都已经往前跑，而且跑了十几二十公尺了，然后我就对着我的靶，砰的一声，然后就打出去，然后所有人就卧倒，他们就想说怎么会有在跑的过程中 B 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子弹就打出来了，那所有人都卧倒，然后大家就卧倒之后，大家教官也傻眼，然后我也傻眼，我就发生什么事？ 然后大家就往那边看，然后所有人就往上看，我就听到那可怕的三个字：
林泰山。
哦，没有那么温和啊，他已经怒发冲冠到不行，林泰山在干嘛？然后就叫我旁边，就当然就是骂我嘛。那其他训练就还是继续，他不会因为这样就停下来，因为特种部队他的就是训练不会因为发生一点小事情，而且没有人员伤亡就停止，他们就继续。然后他就一直狂骂我，骂，骂完说好，你来这边就看这棵树，这边有一个点，对不对？你给我看着他，就那边烈日那边看了一个小时之后，他就回过来，来，你跟我讲你看到什么？我想说看这个点能看到什么？我在想说这人能看到什么？因为他惩处我嘛，他来骂我嘛，他又要考验我的心智。他说你给我看这个点，你看到什么？报警官没，我没看到，什么都没有。你给我再看，然后就骂他，就隔了两个小时再过来。你看到什么？这两个小时我就反复思考，他到底要我讲什么？我看到什么？然后我就心里就在那边乱想。我说好，那我就把它掰起来好了。他就来就问说你看到什么？报警官，那个我看到这个点，不管我再辛苦再累，那个流汗滴到我的眼睛，我都不可以转移目标，不可以转移注意力，我就天花乱坠的乱扯。就扯我一定要离开，就专注这个点，就如同我刚才训练的时候不可以分心，我刚才就是分心差点害死我的队友。他就听一听，他心里也是不是很认可但是我已经讲成这样，他就好，去继续训练。就是所以那时候我的队友就看着我说，就觉得说哦，你太太你再没有进步我真的会被你害死。
对啊，大家会吓死吧。
我吓就是很多就是这种过程，就是我很努力的想要跟上，可是我就没有办法很认真的配合的课程，所以自此之后我可以做的事就是把我的耳塞给拔掉，可是一天要打几百发。
对啊，怎么办？
哦，我那时候我的那个听力就永久受损，就是会左边的耳朵某些角度叫我的时候我都会听不太到，然后就因为，可是那时候我就想说，因为第一天的时候我这么做的时候晚上全就是睡觉前都是耳鸣，一直叫，因为这太大声太吵太久，可是没办法，万一我真没听到又再犯这一次错误的话。
可是你拿掉你永久受损永远都听不到。
哦，他受损有分轻微嘛，他好像没有那么严重，我认为没那么严重。
哦，是他那时候觉得没那么快会受损。
对，没有啦，我无知啊，那时候小朋友18、19岁我认为这样子没关系，我还是听得到啊。对啊，
哇。不过后来就是觉得说啊，我个性可能跟这边还是不太。
哦，对，就是在二阶段，好，我记得好像再没多久就要结训了。其实那时候就是蛮特别的一点，就是其实最折磨的就是你不知道你到底什么时候会结束这一切。然后他说他们更严格是，就是宪兵更严格是，他们会把他们的手表跟时间都拔掉。他说你不知道你现在是几点，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放假的这种感觉。但是好在我们那时候还有手表，没有把时间给剥夺掉，所以他们不知道他们到底什么时候会做什么事，全部都是听教官的。所以那时候最后要结训前，我不知道剩几个月，一两个月或许有吧。就是我说这个日子我到底要过到什么时候，也没有到底，因为他的测验训练期程他不是给你100%的训练期程到这边就结束了，所以我说我撑到这边就结束了，没有，他就是看整体的状况，如果不好，好的话很快就可以结束，如果不好他会加长那个时间，所以常常会有整批状态差的都灭掉，就都不行，都不合格，
就一起
对，就一起 fail。 对，那有些是训练了一年半他都还没结训，甚至实力太差但是缺人，但是我就是要把你训到我可以用你为止，他就把时间无限的加长。
Oh my god，
所以我就认为我到底这个头到底是什么时候是个头。我就然后我每天都好像又在害我的同事在接触这些就是处罚。然后我就有点愧对不过去，然后我就跟教官说好，那不然就是趁着这时候会去读书，那我就离开好了，这样。然后教官听到的时候他可能很生气，他说都已经撑到这个阶段了，你为什么要这时候离开？然后他就非常生气，但是也他们因为是精英单位，他不留那个你没有心在这边的人。他认为心态最重要。不是你的体进，他你的忠诚心态最重要。所以我那时候已经训到真的18、19岁，我真的可以理解为什么一个人可以被奴化到这么严重，就是你在那个环境高压情况下当很久了，哪一天教官跟我说明天我们要反攻什么地方，我真的会去做这件事情。我相信我真的会去做，只要我的同袍跟我是有一起的话，我真的会去做这件事情，而且不会有任何的犹豫。就是这时间实在太久，到离开的时候我才有点好像感觉自己有点慢慢变正常人。在那之前感觉自己不像是个正常人。
像机器人吗？
机器人 机器人它也许它有一个使用的期限或是极限，哼，它就是听输入什么输出什么。可是人他会是你输入什么，你觉得你已经极限已经到，你还会强迫自己就算死也要再继续完成。哇，完成这件事情这样。后来我因为那段时间对我来说，我有看反刚说对我后面怎么想法，我说那段时间对我后面的最大改变，我那时候觉得战争实在是非常非常可怕。因为只要一打起来，对面也是这样想，我也是这样想，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不会有另外一种结局。我们不会坐下来好好坐下来喝茶，只要一发生它就是这样，所以非常恐怖。所以人家就是我跟太太在聊的时候啊，她说哦战争怎么样什么之类的，我都不太想跟她讲说那个是有多可怕的一件事情。因为她会紧张，她会知道说她会觉得很可怕。因为我跟他讲说，就是家里附近，我说，哎，我们要常常看一下，哎，其实家里附近排有一个什么紧急地下避难所啊，然后我们家里会准备一些避难包啊、饮料，然后他就觉得我准备的很超量，他觉得，哎，这个不用这么多吧？可是我就默默做这些事情，然后他就看着我也做很多这样，因为就预防这件事发生嘛。因为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他就问了一个，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说万一真的没水，我们要去哪里上厕所？他就问，我要问没电，我们要怎么办？我们住高楼层，我们没电没水，那我们要怎么办？我就说，所以这就是一切战争之后你要想的事情。台湾只要一天没水或一天没电，你看大家的反应是什么？可是战争没有那么短时间，它很长。对，你只要超过一天两天，就是大家如果在准备时间，我今天好了，我今天整个台北市，我就要停半天的电跟半天的水，大家有办法吗？一定没办法。不是，对，只要你只要做这件事情，不管是做生意的或者是民生的，大家一定会很气。所以你在政治上面，大家心里都知道说我们要为了这方面准备，可是我们真的要去做这件事情吗？不行。不管是政治考量或者是你自己的生活方面考量，都不太能做这件事情。可是我刚刚讲 Bigo 已经想到这件事了嘛，所以他替我们很紧张。可是他在看我们，就是每次有国际案件发生的时候，我们在关注的事情永远是八卦排的比较前面一点，关注度那
对，像最近可能 B 国去中国嘛，
知道 B 国是谁了吗？中国去中国啊，
好，现在反正就是最近有一些国际大事，可是台湾大家在看的是擎天钢的监视器
哦，对啊，对
、
哦、
okay,
然后我太太跟我讲的时候，我就心里想说，就是我不知道，我都认为这不是我要关注的很前面的新闻。我说这个一点都不重要啊，除非他是名人，我就会稍微关注一下。他也不是，对，那大家关注这么关注是为了什么？对我的生活而言一点都没有改变，只是茶余饭后多了一个聊天，哎，约一下擎天钢啊，这样可能一次这种垃圾话变多了，可是对我而言就没有什么其他的娱乐性质。
所以你后来回去学校读书嘛？那那边学的东西是学什么呢？
哦，后来他就是升格变成专科学校啊。其实学校的话，你要政府承认你这个学校是这个学历有用的，你必须要跟民间的学校是一样的东西。嗯，我记得我那是学车辆工程吧。所以他在里面就是纯读书，只是他是军事化的教育这样子。啊，其实里面还是学一些可能是非修科啊，还是什么资讯科啊，其实一模一样。嗯，就是两年就真的拿到这个学历。他认为我那时候是士官嘛。他认为士官的学历不应该这么低，因为你要领导下面的人，所以士官必须要提升一点。嗯，就是没有学特别多的东西，没有学军事化的东西。
那可是为什么那边毕业之后，你又决定说你要去海龙？来、like, 哦，你都出来，那你觉得说哦，我终于可以变正常人了，然后我就学了一技之长。那
我没有说那个当兵到很不正常啊，只是
比较
脱节，
就是脱离了那个状态，就是那个脑袋就是那个状态嘛，战争状态。
对，然后那个，哎，
怎么了？
主要是那时候就交了一个女朋友，然后他
难怪你
一直看一下，
他也是当兵，他在对啊，我老婆知道啊，
紧张什么？
对，他会我怕我没有什么不经脑袋突然蹦出来，然后他在外岛当兵，对，他在那时候在外岛，
那时候的女朋友在外岛当兵，
对，因为在学校认识的嘛，因为根本你看，我高中三年，然后又去当兵一年，那时候差不多20岁左右了吧，就没交女朋友，也没有认识女性的朋友，对，然后就是
好不容易有，
对，刚好就是可能隔壁班的有认识这样子，就变成
很厉害，那你代表你 独排众议的追到他，
不是独排众议吧？ Oh, 有人反对吗？
哦，当然不是，就是应该因为女生很少嘛，所以应该很多人想追吧。
你要讲的是因为他很厉害。抢到校花的
概念，对对对，
的
概念，
嗯，可能校花这两个字很多人不会认同。
班花，班花，因为他因为女生很少嘛，
少见的女孩子嘛，
女生很少嘛，
对，很少很少。
哦，只有一个，
跟对，就一个，
那不
就
是
被你追到了？对啊，一个是一个，就是班花。
我的同事听到他可能会大笑。
可只有一个啊，不然
对对对对对，所以他在刚好在。在外岛，在北干当兵，对。嗯、然后在外岛的时候，我那时候想说，他们班刚好有一个海龙来的士官长，然后他说，他们刚好他们就是说有招人这样子，然后我就知道说，哦，他们在外岛当兵，那我就去甄选，对，然后去甄选，
所以你是
为
爱。
可以这么说，这样子
在害羞个屁。
我觉得很好笑，他问他那个时候女朋友的事情，然后比什么问什么战争啊，然后什么还紧张。对啊。
题外话就是因为很紧张，是因为那个昨天我太太还传那个 LINE 那个简讯给我说，你现在帮我测一题这个看看。我说我要看是什么东西，因为他很，我们两个都很蛮火网的，就是他就说那个手机就简讯是说，如果你是这个手机的主人，你过世了，你是新的主人，捡到这只手机，你要问上一只手机的主人发生了哪些事情，他是什么样的人，然后他说你问确定的确定 TV 看看，然后就打下去就问了，就确定 TV 洋洋洒洒打了很多，然后我一看我完蛋了，没有一句是提到我老婆，然后我就传给他，我就知道他会生气，然后就传给他，我就想说可不可以偷偷改，他算了不要好了，这个好像不太能改，然后就传给他，他就有点不太爽，然后我就看的时候就因为我的那个 schedule 里面，我的那个他的评语里面，就是我很热衷于工作，他最终结语说啊，我是一个战士这样子，然后他说他就很生气的说，那你的家人嘞，你太太嘞？
我觉得你们很可爱，你们应该结婚一阵子还可以这么有情趣。
哦，
不是
有啦有啦，还不错，
其实蛮可爱的、
啊，
对
对对对，还不错还不错，我认为还不错，
你就说是
是，
然后
是，
我在救你，
对对是是是。
反正 anyway， 你那时候就听到海龙有在招人。
对，
我会说一下什么是海龙。
对，海龙，
海龙
挖
冰是什
么？对啊，对啊，对啊。
哦，他的那个主要任务是，这故事有点长，我把它简略的来说，就是他是说外岛，他有点像是那时候撤退来台，台湾那个国军撤退来台的时候，他要反攻大陆。可是你反攻大陆，你要第一批的人去那边抢占据点。那你第一批人抢占据点，你要怎么做？那所以那时候那个有一个，那他们就是训练一批，就从那时候就从 B 国来帮我们训练，
又是 B 国，
对，又 B 国来
我们以前就开始了，
对对对，那时候帮我们训练完之后，我们要会开船，然后到对岸，然后会炸那个重要设施，炸完之后我们才可以从那个据点然后攻上去，然后才可以就是再回到那个地方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就有这个训练，然后后来就是这个训练一直都持续嘛，就是这个单位一直都持续，所以我们都还在外面巡弋啊，开船啊，看看周遭有没有就是危害我们国家的人事物啊。嗯、然后后来因为我们觉得到那边去没有什么希望了，所以就转变成说，好，那不然这样好了，我们就在台湾这个地方，你就是测测看我们这边，因为我们单位性质体能很好，那我们就去测看，你就去我们的单位放个炸药，看看这个单位的反应怎么样，那也是俗称的天威测考啦。就是反应怎么样，然后就是看看我们的单位，就是台湾的这些单位有没有这个能力。如果哪一天发生战争，他们想要炸我们的重要设施，什么雷达、机场啊，就是这些重要设施的时候，我们又没有什么能力，有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可以反应？他就让我们扮演敌国，然后来台湾做这些事情。对，主要的任务就是这两项。
所以你们就会有游泳的能力，有侦察能力，有放炸药能力，然后有解这些爆破处理的能力，
对对对对，
类似这样。
而且只要是演习，你们就是当坏人。
哦，好像是这样，我没当过好人欸。
对啊，这听起来他刚刚讲的就是只要演习就是当坏人、啊。
对，在外岛的时候也是当坏人。
因为你们就太强了嘛。
那我可以这么说啦，对对对。就是可以可是我们当坏人就好人不会赢啊。
所以你们还要当坏人还要弱化自己。
对，要再照那个剧本说不可以全赢。
不可以太强。
不可以全赢。对，要
要手绑一只在后面的感觉，
对，又因为你最后剧本不可以赢对方赢啊，演对方赢啊，对，你演对方赢，那这个剧本就是那我们的这个国家的国军不太好，那我们要需要再更精进，那我们要再训练的更好，对啊，可是我们是被特别挑出来的那一支 单位，那当然一定会那个嘛，
会很强。
对啊，就比如说我们可以做到无所不用其极，就是比如说侦查台湾的某些单位，我要进去里面的时候，我们会花好久的时间去观察这个单位在干嘛。以前在没有无人机的时候，我们会伪装成那个电线杆的工人，就留一堆胡子啊，然后戴个帽子，爬到电线杆，就在那边假装收电线，然后在那边看这个营区在干嘛，就类似，对，类似这样子去观察，然后去写这些事情，就有点像间谍的这种感觉，哼，然后就演，要不然就演那种货车司机，看他们货车开什么餐厨啊，或什么之类的，就伪装在里面偷偷躲在那个他的冷冻库里面，然后到某个地方，然后再跳出来，然后再去附近看看，然后走一走这样。
好像拍电影哦，
很酷欸，
对，那时候
这是演习时候你们会做的事情吗？还是正常平常就会做的事情？
演习的时候的钱，它蛮特别，是演习前我们会有大概三个月的时间，刚刚学爆破的时候重新再复训一次，做什么升降啊，或者是跳伞，或者可能类似的事情会复训一次。完的时候，他会在比如说我们设定好要攻打这个营区，我们是演坏人嘛，我们就在那个前面的前一两个礼拜就会先做沙盘，就做这。找一个很隐秘的地方躲起来，然后做一个沙盘，说我们要怎么做或怎么干。然后平常的时候我们就混入在那个人群当中，就扮演各式各样的人，然后就想要知道这个营区里面的所有的讯息，不管是从附近的高空的废弃大楼啊，或是伪装成里面的人跑进去啊，或者是晚上，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是晚上翻进去，就是他是从营区的东边要爬到营区的西边。然后因为你要非常小声嘛，然后从里面这样，我们一路这样几个人要走过去，然后中间有树叶啊、树啊什么这样的，慢慢，然后就慢慢爬过去，爬到最终的据点。我记得花了一整个晚上，从凌晨12点爬到早上的5、6点，都还在那边慢慢爬。所以因为为了确保不被发现，所以我就这样一路爬到最终据点，到那个关键的地方，什么雷达室啊或什么之类的那个地方，说哦，这个地方是我们要爆破的目标，终于找到了，他原来是在这个地方，所以过程中就看到，有人在看电视啊，或者是有人在巡逻啊什么的，我就在那边躲躲藏藏，就是那时候我就感觉，真的有像在演电影，
对啊，
就
好像在打电动那个潜龙谍，
对，就是要很好的体力嘛。所以在那之前说就会发生一些有趣的事情或是怎么样。
像哪些有趣的事情？
我记得那时候我刚刚没有提到做沙盘嘛。
对啊。
那做沙盘的时候，它沙盘是一个要就是2×3的大小的地形，然后我们要上面堆土啊，然后插旗啊，画画线啊，干嘛的，然后就模拟这个营区的位置跟我们的现在的位置要去到那边。然后我们那时候在那边铲土的时候，我们会做好多好多次，在前面训练做好多次。就在正式的那一天要做的时候，就做做做做做。然后这边挖土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们学长是士官长，然后我那时候是上士，然后我是小组长，然后我就说，学长，那个我觉得你这个土这边有点怪怪的，你要不要过来看一下？他说什么怪怪的？因为那附近的地形都很差，很糟糕，就那块特别平。我这边挖挖挖，然后就挖一挖的时候，我就说你过来看一下。我们就挖到一个真的是像桃子一样尖尖的这个东西，然后水泥块状的。你有猜到是什么吗？
地雷哦？
不是不是不是，
应该是坟墓的那个
尖尖的，对对对，就在那个坟墓上面
藏在下面。
对对对，那整座就是那个废弃的坟墓，然后他就是挖再挖深一点，就确定那是坟墓，所以那一块地特别平。然后我们就说，我在想说，就说好。不要讲话，只要我们移开，就移到别的地方去。
好，那个你那时候进海龙的时候，他们有一样像那个梁山有先做体能训练，有做那个什么筛选，有做什么东西吗？还是他发现说以前你曾经有在那边练过，就直接来了？
有啊，他有先筛选啊，就是在学校毕业的时候，他有先体能测试一遍嘛。我那体能已经有一定的水准，
可是你就回去学读书的时候，你体能有下降吧？还是你每天也就是再去跑一万？
那时候我那时候很疯狂，因为那时候有在练那个拔河的这个项目，因为台湾拔河蛮厉害的，可是因为拔河已经到专科的时候，那时候年纪很大，所以我在练拔河的时候已经太晚了。我为了要追上人家，我每天都凌晨4点起来练拔河。然后就把自己，就是我读车辆工程嘛，好像不是车辆工程的人，就是体育生，这样一直练那2年，所以体能都有维持。然后去到海龙之后，他们就前面就已经知道筛选完之后，然后再进去再训练这样子。
可是他们没有发现说
你特别强
哦，没有啊，因为我们有专科同学有人知道啊，所以就会先讲这个事情这样。对，他们其实重视的是你的态度怎么样。我觉得特种部队 的最主要的观点就是他不是需要一群非体能非常非常厉害的人，他不是，他不要这个，因为他需要这个他需要去体育生用钱去砸就好了、嗯、我钱可以多高多高，然后拿招一些体育生，所以他只要去做这件事。可是他要的是就是你讲不好听你就要够奴啊、你要够听得懂我跟你讲的指令，你不会有所怀疑的这件事情、对，但是也不能太笨，你要不能就像我前面的，我就是天天的这样子，你会害死队友，这样他也不能太笨，所以他需要的是体能要很好的人，但是你的服从观念要更好，他需要的是这种人，
对。可是你服从观念那时候有算很好吗？你不是就是已经开始有自我思考？
哦，我会，对啊，我会思考，我知道什么时期会做什么事情，但是我心里反对，但是我动作还是会做到他要求的。我心里会觉得这件事情不应该是要这么做，或者是这样做实在太笨，明明有更好的方法，不要说更好，叫相对好的方法可以做、但是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么笨的事情？对，那但是对于教官而言，他不需要你聪明，对。可是你成为海龙之后，到后面变成干部，然后在里面的时候，你就可以慢慢有开始自己的这个想法，就不用那么笨了啦。
Okay. 那海龙的训练跟那个你之前在梁山训练有什么不一样吗？
哦，海龙，
而且训练是直接拉到离岛吗？
对对对对，就在金门，哦，很折磨、欸，很折磨，就是你要好久好久才能放假，你都不能放假，就在外岛那边，就是面对一群臭男生。然后那时候那个我们受训是在金门、但是那时候那个女朋友是在马祖，其实金门跟马祖很远、
对啊，这样听起来你去错地方嘞、欸。
但是他没有那个外岛，他虽然是在外岛，但是他的单位有马祖、金门、澎湖、东引，他有这几个地方。你在选单位的时候，结训之后还可以再选到马祖
啊、
还是有机会。
可是就是你们的感情要撑到你结训，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对，就在那段时间的训练，其实多了很多的翻滚跟爬啦，因为在海上跟船上面，涉及的方面的程度好像就缩短了很多。但是翻滚跟爬，因为你在船上就不能晕船嘛，他就希望你不能晕船、然后你要很会游泳，就多了很多的游泳，然后你要会。你要在外岛的时候你翻滚爬，然后你要可能要会之后要会开船，所以形态上就比较不同。刚刚讲前一个单位是他需要你会高空跳伞、那这个单位是需要你会在船上面开那个坐船，或者是在上面架设机枪之类的，就不太一样。我印象很深刻，就是那时候我是从夏天到冬天，因为外岛的冬天很冷，真的是会受不了那种，所以晚上的时候洗澡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外岛，我那时候后来有改，后来一两年就改了，我就觉得很可惜。他前面的时候是一个大澡堂，就是跟我看电视那时候一样，就说就是我年纪还没有到很大，但是那时候见怎么还有大澡堂这种东西。大澡堂就是像洗温泉这样，你就只能用里面的水洗澡。但是用里面的水洗澡到冬天的时候，就可想而知它要把它变热水是很难的一件事。它有点像电热棒电汤匙在里面把它加热。他都说他有加热啊，他们都说都有加热啊，根本没有，那要加几小时啊。所以每次晚上洗澡的时候都超级冷，然后洗的时候我就是想偷懒嘛，我就想洗重要部位就好，洗洗头啊，洗洗重要部位啊，然后就结束，然后就被教官抓到，他就很生气，他就跳进去那个池里面。跳进去之后不是全身湿了吗？就出来，你去翻滚一圈，我们都会侧滚翻啊，前滚翻啊，那我们那个训练的地方都是全部都是沙子，全部都是沙子的时候，好，就这样，你去睡觉。哇！你就这样，他就说，我看你以后敢不敢再不洗澡。
他怎么会抓到你没洗澡啊？他就站在旁边看大家洗澡。
他可能就在那边晃来晃去嘛，他就可能就是在外面就洗澡，大家进去里面不是都会洗很快嘛，会洗嘛，这样子啊。啊，我想说我偷偷躲到角落里面，然后就是洗头跟洗重点部位就好。他看我身体怎么没湿。身体这边怎么都没湿，这样子怎么快就擦干了？这样虽然我们要洗很快，但是他就是
一看就知道，
对他，我们这种行为也不是第一次了啦，就是他的教那么多学生，他也不是第一次，他就马上抓到。
卫生很重要。
最近打开 IG 跟 Threads， 我真的有一种错觉
啊，什么错觉？
好像全世界的人都在日本、韩国跟欧洲，只有我们两个还在这里录 Podcast
啊！大家不是去看花火大会，就是去追演唱会，不然就在欧洲避暑。就是演算法一直在提醒我说，别人到底过得有多快乐，你知道吗？
不过我发现人真的很容易被科技宠坏、欸，像现在是 iOS 26嘛，现在 eSIM 是可以自动切换，我已经完全忘记以前出国到底在忙什么
。就是以前一下飞机啊，整个机场的人都在低头研究设定，好像在参加什么工程师检定有没有，在那边啊。
然后现在大家都觉得落地有网络不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吗？
对啊，就没有网络的时候就发现自己根本就是一个婴儿，你知道吗？
真的 Uber 叫不了，饭店地址打不开，朋友联络不到，瞬间退化为石器时代。
没错，所以我现在出国都是直接用 Sally eSIM， 出发前在 App 里面买好方案，然后落地开机就直接有网络了。
而且他们有一个 Sally 超级方案，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除了 eSIM 还会把很多旅行会用到的东西包在一起，像 VPN、 广告阻挡，甚至还有机场贵宾室快速通关福利跟航班延误保障，
就是把现代人的各种焦虑就是一次打包处理好了。
反正现在 iOS 26都帮你把切换网络这件事情自动化了，剩下要做的呢就是不要到了机场才开始找网络，下载 Sally App 或点击资讯栏连接结账，输入百灵果专属优惠码 KKVPN， eSIM 方案直接享85折优惠哦。那你之前写信来，你有说你们在外岛，就是你们可能就会什么抓蛇啊，
然后养动物
啊，养动物是怎么样的生活形态？
那时候在外岛很无聊，我那时候被分配在马祖，那马祖又
哦，你终于去到马祖了，你去找到了，
对成功了，
对我成功了，去到马祖，
那时候还没分手。
还没有，还没有。
哎呦，
对，但是马祖又分南竿跟北竿，
对，
他在对面，还要去找他，
还
要坐
船
去，还是要坐船去？所以我就在南竿这个地方啊，在南竿地方的话，平常没有什么休闲娱乐，很无聊，那很无聊。那我们那时候那个长官连长他，我们当兵的时候其实年纪很轻，连长的年纪其实也不会超过30岁，其实也很蛮年轻的。那连长的性格也是比较爱玩一点。然后他就是说，好、哦，那不然我们在后山自己挖个池子，然后养鹅、养鸡、养鸭，然后哎，就是我们常常坐船去送长官去离岛各个小离岛的时候，去送长官去视察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山上有羊，然后我们就会跑去抓羊，然后那个羊是那种很会站在那个峭壁上那种羊，
叫山羊，
对对对，山羊、
哦、
是山羊
会爬山那
种，对对对，会爬山的山羊，然后我们就因为靠着我们体能好，然后拿着绳子，然后就冲上去，就在山上那边跑来跑去，然后去抓那个羊，然后真的抓到，然后
哇，很强哎、欸，你们真的很强，山羊很厉害哎、欸，
对对对，就是、
啊、
哦，我们差点掉下去那个悬崖、欸，
山羊可以走，你觉得几乎垂直的山壁，它就这样抖抖抖就上去了，
对对对，我们就是在那个边边角角，然后
超危险，
对，然后我们就在那边去抓那个山羊。就是一群我不知道，就是一群小朋友，因为我们很年轻嘛，20几岁，一群小朋友，然后就是做就是认为长官觉得好玩的事，我们也觉得很好玩，然后去抓那个山羊。前面后面的人，我记得那山羊在跑过去，他后面的人跑过去抓住他的腿，前面的人抓住他的脚，就是那个羊脚，然后那个山羊就在悬崖边那边就差点掉下去，人也
可能会一起掉下去，
对，可能会一起掉下去。没有在管、
oh、
我们要抓羊回去，抓羊回去养，这样把我们的杂草把它吃掉，我们就不用再除草了。结果没想到回去养的时候就抓了好几只，回去养的时候那个羊大便比草还麻烦。他吃嫩草，那些杂草他不吃啊，他只吃嫩草。然后
杂草还让你们除，还要加他的大便。
对。所以我们就后来就把它杀掉吃，
掉
没有杀
掉
吃。
吃了
对对对。然后后来我们又不会杀羊，又不会煮羊。然后公羊很就是没有烟，很臭。
对，
然后其实烤羊要，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人家外面烤羊要怎么旋转这样子，它要一层一层烤进去，然后切下来，然后我们直接把它杀掉，然后直接拿来烤，外面焦的，里面都还是生的，
好难吃、哦，
超级难吃，然后又臭，然后我们就说哦，再也不要养羊了。然后后来连长就想说，哎，那不然我们来抓蛇来养蛇好了，因为外岛那边很多蛇，然后
养蛇，
我觉得很荒谬，为什么？就很无聊嘛，就没事干嘛？哦、你一定要找事情来做，你除了训练以外，你要找事情，要不然有什么娱乐？根本没娱乐。我那个年代的智慧型手机还很糟糕，有智慧型手机，但是还没有很好，网络也很差。然后我们就去抓蛇，然后抓蛇出来之后就把它圈养起来，但是那边的蛇都是有毒的。眼镜蛇居多，然后有一天我们就是在后山，可能我们每个礼拜只放礼拜天，所以我们礼拜六晚上的时候就会自己偷偷的放松一下，就这是不被允许的嘛。但是连长就会跟我们就爱玩，就自己放松一下。哦，今天晚上没有站哨的，我们就来这边外面小酌一下，小聚一下。我就趁着醉意，我就问连长说：“哎，连长，那个我们养那个蛇到底是为什么啊？”然后他就说：“哦，以后如果可以吃，我们杀蛇来吃啊。”他看那个华西街之前那个有杀蛇来吃，就说：“那我们现在来烤，那我们就拿来杀蛇来吃啊。”然后我们就一群人就说：“哦，就9岁，说哎，你们也吃过蛇哦，那我们就来吃吃看蛇肉到底长怎么样好了。
Okay. ”
第一个就是杀蛇之前，然后我想说：“哦，听说蛇毒可以喝。”然后我们就把那个他的牙齿弄在酒杯上面。哎，人家说蛇毒要用高粱酒呢。 然后我说啊，没高粱哎、欸，我们这边没高粱怎么办？我们用啤酒就好了啦。但是拿杯子，然后就、用了好几杯，用了啤酒，然后啤酒杯，然后我们就放着，然后放着说，等一下我们来玩一下猜拳输的吃啊，然后就把、这个有点血腥，就把他的头砍掉，然后就把他剥皮，剥皮之后，然后就说，哎、听说蛇胆可以吃哎、然后就切一块，然后就把蛇胆吃，然后说，然后旁边的人说不要吃啊，这感觉很可怕哎、然后。因为我酒醉嘛，我就可能就说啊，没关系啊，这种好怕，人家说这很补，我就、不要吃不要吃，我就把它吃了，
生的这样，
对啊，生的啊，然后那个蛇肉就烤一烤，然后就吃蛇肉，就看起来有烤过就还好，然后人家说那个酒就说这样子好像很危险，不要喝好了，然后大家就清醒的就说不要喝不要喝，然后我就直接把一饮而尽就把它喝掉，然后有些人就说哎、看泰山喝掉了哦，好像没事哦，然后大家就很多人就把它喝掉。
这就蛇毒混啤酒，
对，和蛇毒混啤酒就把它喝掉。
大家不要学、大家不要学。
哇，听起来
对，就很荒谬。我认为，
听起来超智障，有没有事？
后来隔天，对，后来隔天我是没事啦。后来隔天，然后大家很多人就跑过来叫我，就哎，泰山，我就醒来嘛。我说怎么了？我说就问我说，哎，你状况还好吗？我说我没事啊，怎么了？我就说，他说哦，那个有两三个送医院啊。我说送医院，为什么送医院啊？然后他就说他们中毒，脸色发黑，然后送我们那边的医院。然后我就问医院，那为什么我没事？后来知道，因为外岛本来资源就很差，然后多多少少都会有蛀牙，那几个有蛀牙，然后喝下去，然后就中毒了，然后就送医院。那还好没有很多啦，然后他们就在医院，然后这医生就觉得很奇怪，哎，为什么就是？对，会
中毒。
对，然后我们就不敢讲话，
就说我们吃眼镜蛇，
是超
喝他的蛇毒这样。
就是不是被咬，我是主动去喝哦。
对啊，主动去喝，就觉得好像可以这么做，然后我们就这么做这样。
那他们回来以后，你们还有继续吃蛇肉吗？还是你们就把蛇都放回去了？
你说蛇吗？哦，就没有了，就觉得那个真的
太危险了，
主要是不好吃啦。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不会
口，可是每个都马是不好吃，那个羊也不好吃，就放掉了。哦，对啊，
鸡跟鹅还不错啦，我们这羊还有猪啦，鸡、猪、鹅，对对对，还不错。我们就自己，主要是真的还不错。
我觉得你蛮
不行的就不行这样。
那你们在那边的时候，就是有需要去海上巡逻嘛，对不对？
对对对。
那你们那时候有遇到一些比较可疑的中国船只吗？遇到可疑的，你们可以对他们做什么，或怎么样把他们驱逐吗？
哦，其实在我那个时期的时候，其实也没有很久，大概十多年前，还不到二十年吧。那时候其实台湾的那个军事演习有一个一年一度的最大的演习叫做汉光，就是它每年都有，就是大家也都知道。所以汉光演习的时候，我们就会按照脚本，按照计划，我们一样就是演坏人嘛，我们要从哪里，所以我们就在外海上面去各个离岛啊，去试探这个地方的防御能力怎么样。但是那时候还是一切是照剧本，就是如果你太随性的话，人家根本没办法做适当的反应。然后说那时候在反应，我们在外海飘着，因为我们时间还没到，我们在外海飘着。我就那时候其实很酷，因为在对岸那边来的那个渔船啊，会来的台湾的渔船都是不好的渔船。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那边附近沿岸的渔船，那时候我看雷达站，有幸不小心看到雷达站，原来他们的沿岸那边全部都是渔船。那他们会来到台湾，是因为他们站在他们的海域没办法捕鱼了，所以他们来到外岛，所以他们要离开那个地方去捕鱼，所以他们的船是很糟糕的，就很大声，引擎很大声，棒棒棒棒棒，很大声，它很慢，然后外面的样子就长那样子这样。然后那时候我就看到外面的那个渔船，我就觉得这艘渔船很奇怪，虽然它外观看起来就是有点破破旧旧的。就是距离我也看说不出来多远，因为海上距离很难判断。我知道有一定的距离，然后我就跟我的艇长讲说：“哎，学长，你看那边的那个渔船怎么那么奇怪？主要奇怪的原因是因为它的船速很快，它的后面的浪打得很快。我预判有三四十节左右，这是海上的那个速度。我预判有三四十节左右。我说这个渔船怎么可能跑这么快？靠我们这么近，跟我们平常遇到的渔船不一样。然后。”他就说：“哎，对啊，这个渔船怎么这么奇怪？”然后那因为我们玩性很重嘛，就是反正时间还没到嘛，然后我们就说：“我们就去看看好了。这样”
把蛇毒丢过去。
对，就讲到这里，应该大家都知道就是怎么回事了。然后我们就因为我们也没有，就是没有，我们不曾觉得对岸离我们这么近，不曾感受到他们离就在我们周遭这样子。但事实上，我们就去的时候。就开船，我们就看船，就直笔直的就朝他开过去。开过去的时候， 就越看越近，越看近了，就发现他的船非常新颖，就是不是一般的船，就是快艇的船。哼、然后他上面就是有架那个机枪，就是架在前面架机枪。他看到我们的船，我们的船是整艘船是白的，然后我们的船也很快，就开过去的时候就看，哎、欸，然后士官长就是说不对劲，就是所有人就是先就定位这样子。然后我就没感觉到说，哎、欸，发生什么事？我那时候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反正他说就定位，他就说。士官长也不敢讲，他就说：“你先就定位，把你们的武器拿好。”就拿好之后，我们就笔直往他那边开过去。他看到我们，他感觉也像吓一跳，他觉得不会有任何的东西靠近他，所以他就一个大回转180度的转走。他一转走的时候，我们就看他船开船的人是在船原本是看他艇头嘛，船的前面叫艇头，尾巴叫艇，就是那个尾巴的地方。那我们就看到艇尾的地方，就说就嗯。这个不是一般的船名，我们就知道怎么回事了。所以他们180度转的时候，我们也180度的，大家互相的默契，
大家有默契说不要
对对对，不可以发生的，
对，不要擦枪走火，
不要发生任何事情，然后我们就开走。然后后来我才知道说，哦，原来我们做的任何一件事情，他们都是在关注，都在看，
是因为要演习，他们要看你们演习要干嘛，
对对 对，看我们演习在干嘛，做了什么事情，在干嘛。
Oh，
只是最近科技很方便嘛，所以有无人机，所以他们不需要这样
看。可你们那次如果船快一点撞到他们就。
不会啊，我们是小艇啊，很容易闪啊，因为他们也是小艇，哦，对对对，就很容易，不是大船，哦，不是我们国际新闻看到的。
我蛮好奇，因为现在很多人在讨论说，其实中国现在有很多那种抽沙船嘛，在那个就是在台湾海峡上面，
不是最近的，那很我那时候就有
很多年，对
对对对，
理论上海龙部队或者是有可能就过去，然后
驱逐他吗？
驱逐他或。反正你们就在都在水里嘛，不用呼吸的，在水里面就是弄让那些抽沙的管就是爆掉这样嘛。哦，我蛮好奇的。
像如果是这种行动的话，我们会称之为它是军事行动。但是台湾的军事行动没有没有发布过说我们要对这件事情做什么事情。我相信每个人都是这样，因为它有点像是它在我们的海域里面，那这件事情必须要警察来管。啊，那警察海上的警察就是海巡。他会来去驱逐他，可是在外岛的这个能力太差了，不是太差，能力太少了。那个抽沙船很多，有时候一排他就站一个礼拜，就没办法，你根本就是去了你能怎么样。那海巡的船，那个船他们的抽沙船超级大的，你要赶其实很难赶走。哎呀，那海巡也能力很有限，所以你就
靠偷偷放一些 C4 在那个管子上面，他们不能抽啊。不用他们船上船不用沉，可是让他们觉得说，看每次来管子都被人家剪掉的感觉。
哦，这个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干，
他们没有办法自己决定。
对，我们没有办法
决定。
对，如果以我们的玩性可以这么决定的话，我们可能会
一定会干这种事嘛？
对，干出超越，对，干出更扯的事情，就是说啊，这个人我们长官讨厌，我们也很讨厌。
塞一堆眼镜蛇进去，
对，眼镜蛇掉到船上面了。
干，你怎么会抓蛇？
掉到船上面掉，
不然送点吃的，送点山羊进去也好了。
跟那电影他说 ，snakes on the boat，snakes on the boat，snakes on the plane。嗯，那你跟 B 国，你说你们在那个当海龙的时候 ，B 国有来跟你们一起训练吗？
对对 对。
那你们跟 B 国一起训练的时候，你有发现什么文化差距吗？跟他们沟通上有什么？
哦，差蛮多的，欸，可是我不知道这样会不会打枪我们的国家的那个。
你讲讲看，我们来决定。
好，嗯，就是因为他们一直很担心嘛，他们也知道我们国家的那个战力跟现实的战况其实脱离的有点距离，嗯，他们想要跟上，但是又有一点，就是以前的传统跟现代的文化斗不起来。我们在打靶的时候需要捡弹壳，那个弹壳我不知道，就是捡弹壳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如果你弹壳不见了，所有人都要停下来，然后找那颗弹壳，就把训练所有训练都停止，然后找那颗弹壳，把找回来，你才可以继续打靶。所以你射很多发的话，那你就越不见越多的话，你就是要把那所有的弹壳都找回来就对了。所以常常因为这样训练的时间就会拖得很拖沓很长。但是不这么做，因为我们台湾的枪弹管制是很严肃的。如果你一颗子弹不见了，那就会知道，如果这个子弹又被拿去利用了，那可能整个国军就会很危险。所以大家都非常重视这件事情。B 国知道了，他们就知道我们的训练的难度是这样，他就带了他们的子弹过来，就是说，哎，我们的子弹不用管制，就是你们就随便打。哦。嗯，然后我那时候自己想说，为什么他们不用管制？因为他们民间就买得到，为什么需要偷军中的？他们虽然不需要，所以这个文化差异就一定就从这边分开来了嘛。对，他们就教我们，就是那个，就是他第一件事情就是知道我们这个找弹药的问题在哪里。哼，然后后来就是我们开枪的次数太少，就是射击的次数太少。他说：“哎，你们怎么射击是这样射？”所以他们就转向像 在海龙的时候设计也是蛮呆板的，可是转向像在特勤队的设计那样，是要开非常多枪的，还要把身上所有子弹都射完。那时候我们一开始就很兴奋，然后觉得哦都没有学过这种方式，
很逼的做法，
对对对，
啊、很逼国的做法，
很逼国的做法，因为台湾的弹夹只差四个弹夹。前面只差四个，一个弹夹装20到25发，然后枪上一个，那你顶多这样子就是100来发这样子。他说把你身上的战术背心能插满，全部插满，然后那个手枪弹夹能插满都插满，然后我们就很开心的、啊，哇，可以射很多发哎、欸。他就哔的一声，他就在我们每个人在我们背后，然后就往前射。你就是把这个你的目标就是把这个子弹全部射完，最短的时间内全部射完。哇、哦，我第一次知道子弹很多射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因为你在射的时候，那个枪就会一直很大的后坐力，所以我们的那个姿态都很差。这就是在射击的时候，我们没有想象到，原来射这么多子弹，然后换枪要换很快的速度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以台湾的国军训练不会做这样的训练，你子弹不会这样，而且你要想哦，刚刚不是说弹壳会要捡回来吗？那弹壳一直满天飞、欸，它一直飞，你要怎么把它捡回来？根本没办法捡。然后射完之后，然后就是我就射到一半，我就说：“哎、欸，教官，我可不可以不要再射？”然后敌方就说：“不行，你给我把它射完。”然后就把它一路把它射完。射完之后，他就教我们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说，战争的时候你要学的第一件事情，你的弹药带的比别人多，你的存活下来的几率就会比别人高。那如果以我们现阶段，如果你很会跑，但是你的身材不够大只、不够壮，你就背的不够多的弹药，那你就没有办法比别人更多的几率给活下来。然后我那时候就冲击到，原来我们是这么的不同，这么的不一样。他们的想法跟我们想法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要很会，刚刚讲到很会跑，能力要很，体能要很好。但是他们要的是他们中午都没睡觉，他们逼方他们中午没有习惯睡午觉，都在重量训练室那边一直做重量，
因为他们就是要对他们来说，这就是活下来的资本嘛。
对对对 对, 对，
而且他们是一直以来都有在打仗的经验，所以他们经验。讲就是用血换来
的，对，所以我们那时候要问了很蠢的问题啊，问他们士官长说，就说，哎，士官长你，你就他们的士官长，你有没有打过仗？你在哪里打仗啊？你杀了几个人？这真的是很愚蠢的人会问出的那个问题，就如同刚刚讲的，就是我同事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想说，就是这个这么残酷的事情，你怎么可以在别人面前问出这种话？所以那士官长也是白了一眼，什么话也没说，掉头就那个地方就掉头就走掉了，他不把这个当作是荣誉。他不觉得开枪把敌人射杀，对，是一种荣誉。他只是认为保护他自己的国家是一种荣誉，但他不觉得把敌人给杀死是一种荣誉。他观点跟我们完全，跟我们想象跟看电影的想法完全不一样。哎呀、啊，
哇，这是蛮酷的。所以这样的，你觉得跟他们的训练其实有帮助到国军的整体素质吗？还有或者是心理上面层面的一些准备？
我觉得就基层单位是有，对，但是
你觉得问题是在上面吗？
对，上面的长官，我觉得他们上面的长官，他们也自己也知道，他也认知到这件事情是有的，但是为什么他一直没有办法被推展跟推进的其中一点，我认为啦，这只是我个人，我认为就是因为其实在 B 方他们在训练的过程中，这么强度这么高或是这么危险的训练，你不难免几年都会不小心有人因为这件事情伤亡或者是受伤，那台湾的这个风气底下是不可以接受这件事情的，尤其是现在每个人的生命都非常宝贵，你不可以随随便便就受伤或者是死亡。对，那长官的他的拿捏就会说，哎、欸，我如果未来需要继续往上爬的话，我底下绝对不能发生这件事情，所以风险越小越好。那如何让风险越小越好？训练
越少越好，
越简单，或者是越不要危险越好、嗯。那当然也会有些长官就认为说，可是我们现在面对的情势是很艰难的，不可以再这么做了、我们要往前推进。所以我现在退伍已经十多年了，所以我认为这个想法他们还在有点彼此之间拉扯啦，
还在拉扯、就是。
对对对，我觉得是在拉扯，还没有到关键的时候，
可以更好，
可以更好，就是到关键的时候。大家就会知道说，原来是我们已经到很尾后面了、嗯，我们不可以再这样下去的时候，我不知道那时候来得及来不及。但是大家如果有这种想法的时候，你有这个心态准备的话，可以跟得上， 可是如果你都没有，你就是很就是啊，没关系啊，就这样了。那时候那个时间一旦来的时候，我觉得会非常非常的快，你没有反应时间。
对啊，
那个敌国他可能会他能一直在准备，为什么一直准备这么久都不做？他要准备到你根本没有任何一点点时间可以反应过来，这时候他就成功了。所以他一丁点时间都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他就成功，所以他就一直停在那边。那如果你都不管，我们就是这样了啦，我们就是很轻松的面对啦，我们就是还在关注擎天钢啦，可能我们的想法是擎天钢排的比较前面，那是后面的事情，我们还是很轻松的话，那我认为敌国就是让我们有这种想法，你们不要去想那些很严肃的事情，你们想一些你们很开心很快乐的事情，那他们就会越来越成功，我认为是这样。
那你后来退伍之后去了消防队，那消防队的形式大概是怎么样？那
哦，就这个，
你觉得比较轻松吗？还是说其实也很辛苦？
跟当兵的时候，
我认为当消防比较好，因为当消防的当军中的时候，是因为他很尴尬的一点是，我很多的长官跟同袍他退伍之后就去跑去当消防。对，没错，消防很辛苦，但是因为军人他是守备作战，就是他发生事情他才有做事，所以平常大家都觉得军人好像没在干事，没什么事。可是当消防的时候，可是消防是在民众每一天他都会发生事情，所以你每一天都会去做事，然后人家民众看到你的时候，就看到你就是觉得你是来帮助我的，
有那种尊重的感觉。
对对对，他就会 算是尊重你。可是看到军人，尤其是我那个年代的时候，刚好发生红中秋的这个时候，我觉得我都不太敢穿军服坐火车或是坐那个大众交通工具，我觉得那个民众看我的眼光都，我觉得会让我有点不太舒服，就那个时候那个气氛很不好。对，我也没有讨厌我的职业，那时候没有讨厌我的职业，可是换到消防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是在路边，只要是民众看到消防的人员，他甚至有些人会拿饮料啊，就是你根本在分队还没出勤的时候，他会拿饮料啊，拿吃的啊，会来消防队这边，他就说他是前几天某某某某谁，你帮我们跑个救护啊，或是我们那边发生什么事情来帮助过我，来拿饮料来慰问，就这方面就觉得就是显得很有意义，对，当消防队员很有意义。
那你。开始当消防人员之后，你有出去过就是救火这些任务吗？
我当消防的时候出的，因为我之前是在署的特搜队，然后那时候署的特搜队的其中一个关键，
署的特搜队，对不起，我
消防署的特搜队，
对对对对，他们的主要任务是重大灾害、地震，然后直升机的救援。
哦，直升机救援，哦，
对对对对，所以我那时候出的救援就有那个去土耳其大地震的时候去救援。
哦，所以你那时候也有一起去？
对对对对，就是那个，
哦，谢谢你，
那是很，我看了，我去到土耳其的时候，我更加深战争的模样是长什么样。那我这是一段，因为我是平常是会做直升机救援嘛，直升机是高空，但风险也很高。再就是台湾的重大灾害，那台湾重大灾害的话，那个泰鲁格翻覆的那个火车，就是比较，对我来说比较重要的是翻覆火车的时候很严重，那时候已经不是好多人丧命吗？
对啊，
然后我们是坐直升机过去救援，所以坐直升机过去救援的时候，我去的时候就搬了非常非常多的，从早上中午十二点吧，一路搬到晚上十二点的大体，然后我血腥的形容的话，我搬出来的感觉，那时候就像是搬就是去买菜，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市场。一般市场买菜的那个猪肉摊，就长那样，哇！然后就包一包，然后就搬出来，就一路搬到晚上十二点。搬到晚上十二点的时候，然后最后一趟我们就是在巡逻那个地方还没有人的时候，就发现火车底下还有一个手机在响。然后我就跟我学长最后在巡逻的时候，然后就说：“有手机在响。”那我都还把它录起来。然后手机在响的时候，我说：“我要不要把手机捡起来？”然后那个学长说：“你捡起来。”你打就是你捡起来，因为他是在第一节车厢，第一节车厢最严重。你捡起来，你跟他通话，你要怎么样跟对方讲？完全没有办法讲，所以我就放弃把那手机，因为我知道那火车会拖出来，他还是会知道。对，我就放弃去搜寻那只手机，把它拿出来。然后就那时候，那个很严重嘛，搬了几十具之后，我就回去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消防员会有 PTSD。是什么？因为你在当下你可能没有感觉，可是之后的时候每天做梦的时候你就会一直梦到那个场景。后来长官他们有安排那个 那个心服人员啊，就是心理师来心服这样子，就是说哦，需要这件事情是要被关注的。我一开始都不晓得，我就觉得嗯，这是消防员的天职啊，这有什么？我认为一开始认为是这样，就是我们就是本来就是要做这件事情啊。可是那个十二小时过完之后，我就觉得哦，原来这个对消防人员的冲击好大。对，然后后面的时候，我就一直梦到，尤其是梦到那个手机一直在响，一直在响，就是说。我就自己超意，就是说我的家人呢，为什么没有看到啊，或什么之类的，自己明明没有发生的事情，然后在我梦中一直回，然后过了，我觉得今天过了一年才慢慢没有了，才淡忘，这是重大案件嘛。然后到了土耳其之后的那些垮掉的房子，就是又唤起这个想法，因为到了土耳其之后，我们就是经历了很多很多时间嘛，去到那边，因为土耳其是。我们会去国外地震救灾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我们先看他们有没有跟我们邦交。如果他们有，我们去百分之百可以去。那如果没有，他是没有邦交的话，我们会看看我们的对岸他们会不会挡，因为他们有些这个能力，他不希望我们在国际上有一些画面。对他看到他不太喜欢，然后可是哎，土耳其好不在意这件事情，所以他就希望他们发生很严重的恐慌，让我们去救。我们去到现场的时候，我们是在那个。就是到现场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战争会发生什么样子，就是那个画面，就原来就是这样。除了那个建筑物倒塌很危险之外，我们的那个营区是坐落在建筑物跟建筑物之间，有点小像是马路的小小的公园的感觉，就放在上面。放在上面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准备要救援了嘛。可是后来在救援的过程中，因为持续一天两天，当然中间有好消息，因为这是另外一段故事，就是我没有想要表达。我们有多厉害，但是我想表达是那时候在救援过程当中，我每天因为他当下每个小时都有两三部救护车，就是救护车是没有停的，他就一直响，然后半夜那边那时候零下好几度，就睡觉很冷，我每天醒来的时候大部分人会冷醒，可是我醒来都不是被冷醒的，是被我们营区外面有民众，然后民众是因为民众他们的家园就在他们的前面嘛，然后要把他人挖出来，他挖就是还没挖出来之前，他就会在那边等，所以在那边等的时候就会睡在我们的营区外面。然后我们营区有一些很好的庇护嘛，或是干嘛，他想进来想喝水或干嘛，我们都会愿意给他这样子。然后其他人可能就收治，然后很多人就会在那个公园的路上看着他们的家园，然后就在哭。然后我们每天都被那个哭声给惊醒，对，就吓醒。但是救人那个画面都不会让我有这种感觉哦。可是那个就是吓醒我之后，我就出去外面，然后就看发生什么事了。没有，他就只是看着他的家园，然后再哭这样。然后我就联想到我上一份工作，就是哇，这个发生战争就是长这样，就一定没有别的样子。然后更另外一个让我很心里很触动的一件事，就是那时候每一天都会有人来，然后说他手指脱臼，手指在那边骨折。然后需要我们帮助他拿压舌板帮他包一包啊，就是来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怎么每天都有人来的时候，我就忍不住了，我就问，因为我们还是会想要用一些语言沟通嘛，但土耳其的英文主要官方语言不是英文，所以我们听不懂他讲什么，所以他就讲，我就问他说，哎，你的手是怎么了？这样，我就说你的手是怎么了？What's happened？ 发生什么事了？他就说。你们猜得到他手怎么了吗？那么多人
自己挖，
对，
自己挖，用手挖，
每个人都自己，他等不及搜救队伍，没有那么多的搜救队伍，他们就自己挖，所以就手都会骨折脱臼。然后我说哦，那我就说很辛苦了，我们不能共情太多，因为共情太多，我们后面没办法做事。我就说，那你去医院啊，就是附近赶快，我们包好，你赶快去医院。我们就跟他比十字嘛，去 hospital， 你就去医院。他就说哦，医院也都没了。他说附近也都没医院了，他说他没有办法，他只能这样。他说然后我就觉得，但真的没办法，那只能这样了。然后说那你要休息啊？他说没有，他等一下就是要再继续挖，继续要用手挖。然后我就说感触就觉得哦，就是看到他这个行为，然后看到外面那个在哭的，我就觉得哇，这个就是可能战争之后一定会发生的缩影。然后。直到后来比较好一点是，我们都救援结束要离开了，然后就有一个人，我们准备搬最后行李箱要搬上车了，就有一个人跑过来，然后就是跟我拥抱，然后拥抱完之后，我不知道他是谁嘛，拥抱完之后他就我就这样愣着看着他，他就跟我比出中指，然后 因为他中指包扎啊，中指比出中指，我就每次回忆的时候，我就以这个作为 ending 就好笑，他比出中指，然后就说哦，我是你前几天救治的那个人，这样我就，然后我说哦，他有来就是谢谢我们，然后我们离开这样子，所以我们离开了之后，一直到机场那边的时候，他们的人民啊，我就发自内心，我做这件事情真的很有意义，是因为他们的人民或者是不管谁看到我们。不过他们有一个很特别的习惯，就是开车在路上，然后看到我们的时候，他就一直狂按喇叭，叭叭叭叭。我想说，哇靠，我们就是以台湾的习俗，按喇叭就是没有不是很好的意思嘛？没有，他们是感谢的意思，就一路上就一直叭。到机场之后，他们就会自动，他们就广播自动排成两路，然后就欢迎，就是恭送我们，就是谢谢我们，然后离开这样，中间都没有任何的语言的沟通，他们就是自发性的做这些事情，然后他们可能在送的时候啊，他们还会流眼泪啊或干嘛的，我就觉得哇，我这个消防做的这件事情真的真的非常有意义，很好，对，就是当那个我们救援成功出来的那个，就是那个他的那个家人救出来的时候，他家人在后面，然后救出来的时候，把那个人救出来的时候，他的家人就是我跟分队长接受，哦，这是他的爸爸，什么家人的时候，他爸爸也是非常感动。其实他家人很多人都过世在里面，他只有一个救出来，救出来之后他就跟我们拥抱啊，干嘛的？拥抱完之后上救护车之后，理论上不是要马上送走吗？但他救护车没有马上走，我们就觉得很奇怪，因为他还联络，因为附近医院全都倒了，没有医院，对，他就在那边等了两三个小时才离开。因为他在上面处理嘛，处置嘛，我才知道说原来就是那个地震的形态跟战争形态其实相去不远，你所有设施都没有了，你没有水，没有电，然后没有家，然后很冷或是很热，所有东西都没有了，就是会长这样。那你没有，你收容的地方也不够多，因为我们是一般人嘛，你收容的地方不够多，你就只能在路边，他路边晚上全部都在那边烧火啊，烧炭啊，烧木炭取暖，但那个形式就是这样子。哇，我不是太严肃，对
不
起，
我觉得很 hardcore， 我觉得
对对对，对不起，太严肃
的事情，那你现在是还在消防队嘛？对不对？
对，我后来
单位不一样了。
对，我就是后来我们就是我老婆很讨厌我一点就是这样，就是我觉得我在这个单位就是付出了，觉得学到好像一定的程度了。我希望，因为我刚刚讲过，我们是地震灾害，然后直升机救援跟重大灾害的救援以外，我们不会打火跟不会跑救护，没有这两份工作。然后我觉得，作为一个消防队员，应该要会打火跟会跑救护，然后我就说，那我要调到一般的基层单位去做这件事情，这样，然后我太太也知道说，就是我想做的事情，她没有办法拦住我，因为我太太是护理师，她知道我想要帮助人的那个心情，她没办法拦住我，她只能心里可能不太高兴，但是她。没办法，他还是尊重我，就让我去做。对对，现在就是到一般的消防分队去做，这样就是尝试帮助一般的那个就是民众这样。后来在民众那边，我也发现有蛮多问题的。
怎么了？怎么说？
就是我们那边是偏乡，我觉得是跟这有点讲到政策，我觉得不知道好不好。我的观察就是我这个年代的这个年纪的，我记得。因为我很常都是被动去思考这件事情，我不想主动去思考，因为我主动思考就会觉得很烧脑筋，我想要把很多时间利用在我学习救援或技能上面，可是被动思考是我去在救人的时候，跑救护的时候，很多都是因为偏乡就是年龄层很老化，然后我去救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是可能是孤独老人啊，或者是有非常多的老人家在家里面，他行动不便，我们需要把他搬运上面，可能他已经大小便失禁什么之类的，我就把它搬运上面。然后我就思考了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偏乡人口老化严重，可是我们的现在人口老化不是很严重吗？我那时候考国中的那个考试的时候有三十几万人，可是今年的出生人口是不到，去年是十万出头，今年可能不到十万。那表示什么？表示再过三十年，就是消防队员三十岁平均年龄嘛，假设好了，或是二十年，也就是说这一批新生就是新出来的人要到消防。变成消防员的人数是不是要锐减很多？
对啊。
可是我这个年龄层呢，到老的时候是不是很多？
对啊。
对，那谁来救我？谁来帮我做这件事情？
哇，这种消防队员
对，就消防队员也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少，所以他的人口制度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就从这边就开始改变，就是从人口的基数，他就是这么少啊，你不可能消防队员就这么辛苦，你要去当消防队员又更少， 所以我在搬运那些老人家的时候，我常常在搬运他们的时候，我在想说，我就突然就想到这件事，如果我老了，那谁来帮我做这件事情？好像就没有什么人来帮我做这件事情，嗯，是没办法做到的，因为
希望未来有机器人来
搬运。哎，也许会真的会有
机器人来搬运，
对啊，真期待这件事，
真这样子，不然怎么搬？对对对，我靠！
哦，我是不是讲太？我就越想讲到好，原本是要讲好笑的，
感觉起来
越讲越严肃。
很爱你这份工作，可是你这份工作当消防员是不是很久都不能回家？
现在的那个制度来说的话，其实我觉得改善就是跟以前老学长改善非常非常多，改善很多。嗯，然后就是大家的那个休假时间，也就是因为我们一工作就是24小时。然后他因为有工时问题，他会强制你一天工作不可以连续做满20小时，他会让你有休息时间。对，可是因为我们原本的消防员的工作人口，工作数本来就少，嗯，你出一趟的火警或是救灾，你必须要很多人，你需要一些人。所以因为我们消防队跟当兵蛮像的，就是我们有一些同事的革命情感。那当之前火灾很大的时候，我又不忍心在我休息时间看你就出勤。我就会再牺牲我一点休息时间，也一起帮忙赶快解决这件事情。然后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个每天排休息时间，然后他也会让你，就是你说做20小时你也可以休20小时，你做48小时你也可以休48小时，就是你可以有 double 休息的时间，就是休假。对，虽然在国外来说的话，他我们是偏少没错，但是因为我们的人口就这么多，就是人口基数是这么多，你不可以再无限扩张。你再无限扩张，真的没有人去救灾了。这个我们可以知道，我自己心里也知道这件事情。所以我们想要正当的权利，跟你的同事之间的这么辛苦，你要自己去权衡之下，你想要跟长官要求，长官当然同意你啊，好，那你就休息，照你的正当的那个权利去做。可是你有没有办法
放不下，对不对？
对，一定会放不下的啊。但他们去做。那过程中如果有训练，就比如说你安排有某些训练，它是好几天的，那长官也会认为说你去这个训练可以，可是你这些训练你势必你一个月假设你上班15天休假15天，那你有这些训练你会不会吃到休假的时间？会，所以他也不会强迫你说你休假一定要去训练，他不会，你自己要不要去这个训练。可是会吃到休假时间，你要不要去训练？如果你不去训练，你的志向能力就会越来越不好，会越来越差，那你的救灾能力就会越来越差，那到时候出事情的时候就会是你跟你的同僚之间发生问题。对，就是对发生问题，那你就会觉得说我平常没有好好训练，所以造成这件事情发生了。所以长官之间跟我们之间的那个中间的那个平衡非常非常拿捏。我们已经很久，应该不是很久，我们的那个招考啊，很久是不足额录取，就是我们要招1000个都收不到1000个。所以全台湾的光是像我那个单位，我那个县市的单位全部的消防人员才400多个。嗯，所以非常非常少，你要600多个分到6都啊或是这些县市里面，你再分下来，每年就补这些人，然后退休的人会大于这些人，所以消防人员的总数就越来越小。它是一定必然的趋势，没办法，它是必然的趋势，它一定会这样子做。所以未来怎么走我真的没有办法想象。
哇，那你的工作时间这么长，你老婆怎么办？你怎么平衡家庭跟你的工作？
所以这个就是讲到另外一个那个话题，就是我太太跟我之间就是有养一只小狗，就是比较题外话，有一只养小狗，就小狗我们当小朋友在照顾这样子。啊，以前我在上一个单位的时候也是，同时也是训犬师。就是把狗狗教得很好，这样。
哇，你真的是做很多事，
你什么都
要学，这样都很想学。
对，所以我太太有点受不了，这样就是同时间想要做很多事，她就警告过我，就是说我不可以，就是想要做太多事情又顾得到家里这样。所以我就对她很抱歉，就是所以那时候就是她那个她在家，因为她也是护理师，所以她工作平常也非常辛苦。我们常会谈论台湾救护的问题跟事情，但是我们不会太极端。对，我因为甚至是说，她也问过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说如果这时候发生战争的时候，我们两个要怎么办？我说，如果在工作的时候，我们就各司其职，就在工作岗位上；如果我们刚好不在工作，在家里的话，我们就在一起。这样，她说，那你没有想说你在工作的时候赶快跑回来找我吗？ 或者是我不要工作。我说那其他人怎么办？对，我就跟他说，那其他人，那你当下过的病人，你有办法把他放下来，那就跑回家吗？或者是我那时候在刚好在救治别人的时候，我就不管了，我也跑回家。那整个这个运作就会没有办法运作下去。我可能是被自己的那个莫名其妙的责任心给管控住了。然后他也想一想，我说的对，很想反驳我，但是他又不知道该说什么。然后我工作时间又很长，就很长，他就是可能会一定时间的时候，他就会我们打电话就说，哎，我们怎么还没有，就是我还没有休假什么之类的。然后我跟他讲原因跟结果之后，吵架一定是会的。每个消防队员，我认为每个消防队员只要时间一长都会有这个问题。可是他回到家里的时候，只要安抚好或者是讲好自己做这份工作真的是没有办法被替代，不可或缺的。你就是要你说牺牲吗？或者是你是有这个责任？但我觉得更大的是，就是你根本没有办法放下这份工作，跟你的同袍说，我就不管了，从此之后我就不管了。就是凝聚大家这个向心力。所以太太也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她就慢慢的就接受了，她就是可以接受。但是她我也不能太过分啊，不可以对，不断的训练，要训练，训练，要训练，然后又说又
换工作这样，
对对对，又不回家，又说觉得哎这样子好像不好，然后又要换，就是要再做别的。
消防人员的太太都好辛苦。的另一半家属们啊，家属们
对对对，就是对，就是很跟对他来说真的是很抱歉，也很谢谢他，就是还是愿意这样子支持我。那我知道如果是一般人他可能就不能接受，所以我们之间就是有一个很尴尬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也没有跟我父母亲讲，也没有跟他们父母亲讲，因为这个情况之下我们是没有办法可以
生小孩嘛。
对对对对，那你生小孩，那他这个工作跟我这个工作其实很难，非常难平衡。
对
对啊，所以然后我就讲说，我们也是造成这个人口基数变少一大主因这样。
好，谢谢你来，
谢
谢
谢谢
谢谢谢谢谢谢。
凯莉坏妈妈要在伦敦加场演出了，9月4号跟5号连续2个晚上，我会在伦敦跟大家一起好好的讲一个干话耶！ Yeah! 到时候见，连结在下面的资讯栏，或者是到凯莉的 IG bio 就会有购票连结哦。拜，到时候见。百灵果在这喽！
没错，我们在年初讨论的 Secret Project， 我们现在需要你的帮忙。我们现在在找 UI UX 的设计师。如果你是这方面的专家，或者是你有这方面的经验的话，欢迎把你的履历还有你的作品寄给我们的。我们的 email 呢是 kk@ 百灵果 news.com， 或者是到我们的 IG 上面就是我们的完整的 email 连结哦。